各位茶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南山居茶道学堂。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啊，让你可以用听的就很轻松的来领略茶道的奥妙。今天呢，我们要来一起探索日本茶文化里面一条蛮特别的路径，就是煎茶道。你想象一下，从一片茶叶开始就可以展开一趟静心的旅程，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
对啊，其实煎茶道 Senchado 它不单单只是泡茶的一个技术哦，它更像是一种可以融入到生活里面的修炼。它会引导我们在冲泡啦、闻香啦、品饮啦这些很细微的环节里面，去找到内心的那份宁静，学习专注在当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静心练习了。
说到煎茶道，很多人可能第一个就想到磨茶道，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我想这个也是不少茶友蛮好奇的地方。煎茶道给人的感觉好像更接近我们平常泡的那种，就是说茶叶。
问得很好。这个最直观的区别当然就是在用的茶叶形态，还有那个冲泡的方式。煎茶道主要就是用完整的散装的茶叶，比方说大家比较熟的煎茶，或是像玉露，一种品质很高的遮阴绿茶。冲泡的时候会用特定的茶壶，像是旁边有握把的那个吉俗，或者没有握柄比较小巧一点的宝瓶。它的目的就是浸泡之后把茶汤滤出来喝。
了解。那磨茶道就是用磨得很细很细的那个茶粉，然后用那个竹子做的叫茶线，在碗里面很快的刷刷刷，对吧？是连茶粉一起喝下去的。
完全正确。所以你看，茶叶形态、叶子对粉末，还有冲泡方式，浸泡、过滤对比搅拌饮用，这是两个最大的不同点。这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很不一样的历史源流，还有那个美学的追求。煎茶道可以追溯到中国明代，那时候文人雅士泡茶的方法，后来是江户时代初期一位叫隐元禅师的把它传到日本，所以他比较崇尚那种自然清雅的风格。
这样听起来跟磨茶道那种源自宋代的点茶法，后来又跟禅宗结合得很紧密，强调插戟、挖逼、撒比那种比较极尽古朴的美感，真的很不一样耶。煎茶道好像多了那么一点点文人的自由跟闲适感。
确实是这样，历史上特别是在江户时代有些文人就觉得磨茶道好像太仪式化了，甚至觉得它跟当时的那个武家权力结构有点关系所以他们反而转过头去向往煎茶道所代表的那种更贴近自然、精神上更自由的境界。这就让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了。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要说那个卖茶翁 Basao？ 就是那位本来是和尚，后来离开寺院，在京都街上摆茶摊，一边卖茶一边跟各种不同行业的人聊天的那位传奇人物。
正是，就是他。卖茶翁被尊称为煎茶道中心之主，他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对当时那种社会风气还有过度形式化的一种反思。他觉得喝茶应该是很质朴、很真诚的，就透过一杯很简单的煎茶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他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自由，还有返璞归真。他的这个理念可以说深深地影响了煎茶道的精神核心。
这种返璞归真还要强调内在体验的精神，是不是也体现在煎茶道的哲学里面？像那个听起来意境很美的等待的美学。
你说的非常好，大慈口动的命啊，就是等待的美学。这在煎茶道里面是一个很值得去玩味的概念。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泡茶过程中那些等待的片刻，比如说等水烧开，等水温降到刚刚好，等茶叶在壶里面慢慢舒展开来，释放出它的味道。这些时刻本身就充满了美感，这不是那种没事做只好通等而是有意识的去感受，去欣赏当下，练习把心安顿下来。
哇，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把脚步放慢，然后细细品味过程的艺术。那另外一个核心理念，和静静闲呢？这四个字又该怎么理解？
和静静闲，微 K 谁敢， 这可以说是监察道精神的精髓了。和指的是人跟人、人跟自然的和谐，敬是对人、对茶、对器物，甚至是对时间的一种尊敬。闲是环境的清幽，还有我们内心的平静。而最后那个闲就是闲适、自在、享受雅趣。
哎，这个闲字特别有意思，它跟抹茶道常常强调的那个寂 wabi-sabi 里面的寂静、闲静好像有点不一样。它好像更突出了一种比较轻松、自得其乐的氛围。
没错，你抓到重点了。相较于抹茶道和静静寂里面那份可能带点严肃的寂静感，闲这个字更能体现出监察道受到文人文化的影响，那种带点从容、雅致、享受当下闲情逸致的特色。所以和静静闲这四个字合在一起看，就是借有专注的泡茶动作，还有细腻的感官体验，达到一种内外和谐、心境安然，同时又能享受其中雅趣的状态。
哇，这样听下来，了解监察道真的不只是认识日本茶文化的一个面向而已耶。对我们这些生活很忙碌的现代人来说，它其实提供了一种方法，一种在忙碌纷扰的生活中主动去创造内心宁静片刻的方法。也许下一次你泡茶的时候，不管泡的是不是煎茶，都可以试着稍微放慢一点脚步，感受一下那份等待里面可能会出现的平静。
的确是这样，而且啊，这份等待的美学还有和静静闲里蕴含的生活态度，其实完全可以延伸到茶席之外。这里也想留给你一个思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时刻其实可以像品味一杯煎茶那样，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等待或是暂停里面练习专注，从而去发掘出意想不到的那种安宁跟深刻呢？
今天的南山居茶道学堂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平台上追踪订阅哦。也非常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体验或想法。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茶会再见。